把握时代脉搏，畅享精彩未来。点名软件为您打造最新最酷的科技时尚体验，尽在6805-3155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欢迎继续关注。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安卓手机入门系列课程，我是海波。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课，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对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这一套课程呢，是专程为安卓手机的初学者量身打造的一套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套课程呢，能够让大家对安卓手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并且呢，能够顺利流畅的操作和使用你手里的安卓设备，尤其是安卓手机。那么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跟大家简单谈一谈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学习方法。第一个呢，我想说的是学习要从头做起。很多人听说安卓手机很神奇，功能呢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经常在 YY 频道也好，还是在电话当中也好，都会听到有些朋友刚刚拿到一部手机，马上就迫不及待的来找我们啊，说我要玩微信啊，我要上 QQ， 我要去淘宝买东西，可不可以？这个呢，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个刚刚拿到智能手机的初学者，对于一个以前都从来没有接触过安卓操作系统的用户而言，绝对不是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更需要首先来学习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比如说我们的操作手势啊，比如说我们手机基本的使用方法，像打电话呀啊，发短信呢，这些东西应该首先来掌握。这是我们学习当中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懂得从头开始。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呢，学习触屏手机，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初学者来讲，由于以前使用的手机呢，都是带有键盘的手机，现在突然换成触屏，刚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和迷茫。键盘没有，屏幕上的图标呢，好像也找不到规律，总是呢摸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就容易产生急躁或者是不耐烦的情绪，这样子呢，学着学着就把手机扔到一边，那么可以说你用很长很长的时间都将很难掌握触屏智能手机的操作。实际上呢，触屏手机的图标它也非常的有规律，只要我们开始有耐心有毅力的去多适应一下，我们呢就很容易来掌握屏幕上的一些布局。这种布局一旦被我们掌握了以后，哪怕以后我们在遇到一些陌生的软件，它的界面我们都能够很轻易的去找到我们要找的按钮。比如说很多手机它的确定按钮就在右边，取消按钮就在左边，安装软件的时候，很多时候安装这个按钮就在右下角，取消的按钮就在左下角。如果说你不经常去摸索，你就很难发现这些规律，那么势必呢就很难提高你在手机操作过程当中的使用效率。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有耐心。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勤于思考，举一反三。很多时候，我们教一个用户怎么去打电话，教会了之后呢，他还要来问我们怎么发短信。实际上呢，打电话也好，发短信也好，我们都只需要找到相应的图标，根据读屏软件的语音提示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套课程当中也许不会讲到所有模块的操作方法，也许我们讲了拨号就不一定会讲发短信，但是希望大家呢，在听了这期讲座以后，能够有一种举一反三的态度和精神来进行学习。这样子呢，即便是以后没有人教你，没有人给你做讲座，你自己呢，也能从自己的使用和经验当中来摸索出一些方法。好，讲完了学习方法和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正题。我们都知道，近几年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呢，人们不管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越来越离不开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呢，正在逐步的取代传统互联网模式，并且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忍不住多啰嗦几句。我们经常都在讲移动互联网，到底什么是移动互联网呢？它又为什么有着这么大的威力，能够对我们的生活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顾名思义啊，就是可以移动的互联网。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要上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电脑。那么电脑呢，它的体积庞大啊，我们要使用它呢，就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而随着后来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呢，移动互联网这个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所谓的移动互联网，就是可以随身携带跟着你一起移动位置的互联网。想要上网，再也不用固定在电脑旁边，只要你有一个智能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随时随地都可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移动互联网，它的一个总称。移动互联网无疑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我们甚至可以说，相对于传统的互联网技术模式，移动互联网它为我们生活所创造的变化是颠覆性的。尤其是作为我们的盲人朋友，由于我们受到视力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是非常不便的。但是移动互联网却可以我们很大程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给大家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吃饭问题。假如你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吃饭，而由于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呢，也更加不可能主动的出去寻找吃饭的地方。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最简单最常见的问题，就都需要借助明眼人来帮助我们完成，这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无疑是非常被动的。但是呢，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完全就可以来自己独立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手里的智能手机来直接叫餐，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智能手机上的地图啊、导航啊、各种软件和方式来查询我们需要吃饭啊，或者是需要去往的一些地址，它的位置所在。再有比如，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出门，这一点呢，相信很多人都有所体会，就是对于我们盲人朋友而言，出门无疑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次出门都需要借助明眼人的帮助，可以说多数盲人都是没有办法完成独自出门的。但是呢，又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我们手里的智能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这种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来很大程度上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直接坐在家里面叫车，那么你不用出门，专车呢自然就会来你家楼下接你。那么通过以上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真实最常见的一些现象。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移动互联网技术呢，可以说使我们的生活品质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对于我们弱势群体来讲，由于我们在生活当中相对于健全人呢有着更多的不便，所以我们就更加需要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来改善我们生活的现状。讲完了移动互联网的概念，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安卓手机。实际上呢，安卓手机就是移动互联网的一种形式，是属于移动互联网的一个终端。那么什么是安卓手机呢？简而言之啊，安卓手机就是搭载了安卓操作系统的这样一款手机。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来理解。一部分是安卓，安卓是这个手机的操作系统啊，实际上呢也就是它的灵魂软件部分。而手机指的是它的硬件部分，也就是它的物质基础。而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主要要带领大家认识的就是安卓操作系统。Android 呢，它是由谷歌公司和开放手机联盟领导级共同开发的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呢，主要用于移动设备，比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实际上呢，Android 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确切的中文名称。我们平时所讲的安卓只是一个音译词，也就是说直接把 Android 这个单词音译过来念成安卓。当然在我们内地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安智。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安卓操作系统它的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关于自由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它的移动性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最初的时候呢，安卓就是一个以运行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一类移动设备上为主的一个操作系统。在这一类操作系统上，安卓带给了我们非常良好的操作体验。那么第二呢，就是开放性。安卓操作系统啊，它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什么叫开源呢？就是说这个操作系统的源代码是公开的。这样呢既可以使开发者对操作系统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修改和定制，同时呢也会使一些第三方软件的开发者能够更加自如地根据用户的需求开发出相应的应用软件。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可应用的设备广泛。前面我们讲到安卓操作系统呢最初适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实际上到近几年呢，安卓操作系统也正在逐步渗入到其他的我们的设备当中，比如我们的平板电视，又比如我们的机顶盒。安卓操作系统的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关于快捷，最直观的体现在这个操作系统它与用户的交互方式上。 我们以智能手机为例，我们都知道，我们使用传统的智能手机，操作屏幕上的菜单呢，必须借助键盘。我们按键盘上的光标键，按到某个菜单呢，再确定键进入。但是，安卓操作系统直接采用了触摸的方式，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手指来触摸点击屏幕上的相关菜单和按钮，直接实现操作。这无疑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对智能手机的操作效率。这是安卓操作系统它的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而作为我们视障者，也就是我们的盲人朋友而言呢，我们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时候啊，同样需要借助读屏软件。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些特点有的时候呢，也并不全部都是优点，有些呢，甚至还会给我们的使用造成一定的障碍和困扰。比如说，由于安卓操作系统它与用户的交互模式呢，基本上都是以触摸为主，所以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安卓设备，比如智能手机，比如平板电视，又比如平板电脑，它呢都是没有键盘的。对于明眼人来讲，这个呢很简单，需要点击什么按钮，选择什么功能，什么菜单，它只需要在屏幕上轻轻的触摸或者点击就可以了。而盲人呢，由于没有了键盘作为导航，所以实际上很难在屏幕上准确定位到相关功能按钮、相关菜单或者相关界面的它的一些位置。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的操作系统实际上它也有一些相关的辅助机制来帮助我们的视障者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呢，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解辅助功能的时候会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总之，就是我们想要使用安卓操作系统呢，就必然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和手段来解决触摸屏盲人朋友很难定位的问题。当然了，现在国内的读屏软件呢发展的比较成熟，这一点呢早就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第二点呢，就是安卓系统的开源性。开源前面我们讲过，就是开放源代码。开放源代码就意味着不管是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操作系统呢拿过去，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定制。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在市面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智能手机，他们所使用的呢也都是安卓操作系统，但由于各自都对这个系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定制，所以呢我们又会感觉到他们的用户界面又都各不相同。最简单的就是桌面，比如华为手机，那么它呢有华为桌面，小米手机又有小米桌面，联想手机是乐桌面。手机品牌不同，他们展示给我们的用户界面也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同样都是安卓系统，为什么有些手机读屏软件支持的很好，什么都读，而有些手机呢读屏软件就支持的不好，有些呢是很多界面无法朗读，更有些呢干脆就不能安装读屏软件。因为它不像我们其他的操作系统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用户界面，这个界面呢是系统自带的，由于不开源，我们第三方的开发者呢 对这个系统的界面做出修改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小，所以我们的读屏软件只需要对它的这个标准界面进行一个支持，我们就可以非常顺利的来使用安装这个操作系统的所有智能设备。比如我们使用的电脑，它的操作系统呢是 Windows， Windows 呢它并不是一个开源的系统，所以其他人很难对这个系统的界面，比如说对它的桌面来进行修改。于是呢，不管你使用的是什么电脑，只要你安装了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你开机以后，它的基本界面，它的桌面布局也好，都是统一的，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读屏软件呢，也就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支持，使我们呢能够顺畅的来使用它。我们再稍微说的近一点，比如几年前我们很多人都在使用的 Windows Mobile 的这种智能手机啊，也就是以前的多普达或者是三星 i617 的这种机器，这种机器呢它采用的系统是 Windows 的操作系统，这种系统它也不具备开源的特性，所以你会发现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器，你开机以后它的桌面呢布局都差不多，这样呢我们的读屏软件支持起来也就会容易很多。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安卓手机，由于安卓操作系统它的开源性，可以说每一个手机厂商都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或深或浅的这样一些定制。比如有些手机它在自己的桌面上呢制作了很多的图片，我们的读屏软件呢由于只能读取文字信息而无法描述图片，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在桌面朗读起来呢就会十分的困难。还有一些手机呢，它把它的主屏幕啊，也就是它的桌面做成了一个动画的界面，这样呢就更没有文字信息，明眼人看起来呢会非常的炫目和大气，但是对于我们读屏软件而言就更没有办法来对它进行朗读和支持。当然了，如果只是针对桌面或者部分的用户界面来进行定制和修改，我们的读屏软件呢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和手段来进行解决的。但还有一些手机它会对系统进行一些更为深入的定制和修改，比如有些机器会直接精简掉系统当中支持读屏软件和触摸浏览的部分，这样一来呢，你即便是在这种手机上安装上了读屏软件，它呢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启动的。所以我们的读屏软件能否支持一款安卓手机以及支持的程度，除了取决于读屏自身的开发以外呢，还取决于我们手机厂商对系统的修改和定制程度。当然安卓的开源性对我们读屏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所造成的障碍和不便还不仅仅这些，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只是由于安卓的开源在系统本身为我们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而实际上呢还有一些问题呢是系统之外的，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第三方软件。安卓的开源啊给很多的第三方软件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泛的这样一个开发环境，也就是说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开发标准来约束它，那它呢想开发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它就基本上就可以开发一个什么样的软件。所以说安卓这个系统呢它的应用 是非常丰富、非常多样的。但同时呢，由于它没有具体标准的约束，所以开发者在开发这些软件的时候，他可以想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有的时候呢，是怎么好看、怎么炫目、怎么开发、怎么大气、怎么开发，或者是这个程序界面怎么省事儿、怎么简单，他怎么写。这样一来呢，很多时候可能软件开发成本降低，或者是明眼人来讲，这个界面呢看着是非常的绚丽夺目了，但是却为毒品软件的兼容和支持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你比如说现在的有一些音乐类软件啊，甚至是有一些应用类应用商店这一类的软件，它呢在自己的推荐页面都会启用一个自动刷屏的这样一个功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打开一个音乐软件，找到它的推荐这样一个页面，它屏幕呢会不断的滚动，在明眼人看起来呢，就是它在不断的刷新新的内容，不断的在给你推荐新的歌曲也好啊，或者是音乐也好。但是对于我们盲人用户来讲，我们在使用毒品软件的时候，我们是靠手指去触摸，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这一秒钟手指摸到的是一首歌，结果过一会儿刷没了，屏幕一刷新就变成了一个别的内容，这势必呢就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安卓操作系统它的一些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对我们使用毒品的过程当中造成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可能有朋友就要问，那居然安卓它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推荐，我们还要去使用它呢？我们的答案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任何一个产品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都会发现它的不足，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它，因为我们要看它到底是优势大于劣势，还是劣势大于优势。从安卓这个操作系统来看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优势一定是大于劣势的。那么作为我们而言，我们使用安卓手机、安卓设备，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们认为啊，至少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安卓功能的强大，应用软件的丰富。安卓操作系统的软件啊，可以说是涵盖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社交，比如出行，比如日常的一些小工具。这些工具呢，在为多数人提供了日常的方便以外呢，还为我们盲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手机叫车、手机订餐，还有地图出行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第二呢，就是触屏手机它的可操作性比较强。前面我们讲过，虽然说仍然有一些应用和一些操作系统的修改，导致呢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使用体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软件、所有的系统都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实际上大部分我们需要的软件，我们在触屏手机上呢都可以非常流畅的、顺利的使用起来的。而且相对于我们使用的传统的键盘手机来讲，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的应用和软件 已经比那个时候多出了好多倍。你比如说，曾经我们肯定不能使用微信，不能使用 QQ 高版本，更不用说像优酷、京东、淘宝这一类的和我们生活非常贴近的一些软件了。还有第三，就是安卓作为一个触屏设备，它在对读屏软件的兼容方面有它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同时呢，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印象，以前我们在使用一些键盘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发现尽管有键盘，但是呢，有很多东西仍然不读，而不读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焦点，当你装上读屏软件以后，我们的键盘是没有办法移动过去的，没有办法移动过去，肯定就没有办法朗读，那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来对它进行操作。在这一方面呢，触屏设备就有着它非常显然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键盘的概念，我们的手指只需要放到需要操作的地方，那么读屏软件呢，就会把焦点移动过去，并且读出我们手指触摸的内容。这样子呢，其实也是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在屏幕菜单上没有办法操作的这样一个概率。此外呢，实际上为了解决我们上面所说的读屏软件在触屏设备上表现的一些不足，我们的开发商也想了很多的办法。这些方法所针对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安卓系统的开源性所造成的各个手机的用户界面不统一，读屏支持程度不统一的问题。这样一来呢，像触屏手机这一类智能设备对于我们盲人而言反而变成了一种最方便的这样一种工具。如我们的点名安卓读屏软件，我们呢在支持了大部分手机的原生态界面的基础上呢，为我们的用户呢也专程进行了一些应用模块的定制。你比如说我们的点名桌面，我们的点名通讯，现在大家感觉到不管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你是华为手机也好啊，你是小米手机或者是三星手机也好，你装上读屏软件以后会发现他们的界面呢都差不多，比如都是点名桌面，打电话呢都是点名通讯。而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点名桌面或者是点名通讯这些模块，你很有可能就会发现，即便是你装上了读屏软件，不同的手机它的用户界面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华为手机，如果你没有点名通讯，那么你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就必须要用手指触摸到屏幕中心接听电话的拖动条向右拖动。当你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你下次遇到了小米手机，你会发现这个方法根本不好用，它可能需要在屏幕底部按住接听按钮，然后上滑来接听电话。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安卓的开源性，它在每个手机上的不固定性，所以我们的读屏软件除了要对屏幕进行朗读支持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统一用户的操作方式和操作界面。这一点对于我们安卓手机的初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统一操作方式？什么是统一界面呢？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使用的是什么手机，当你装上我们的读屏软件以后，如果你愿意，它的界面呢，都可以大同小异。它的操作方式 都可以被统一起来，比如都可以右滑接听电话，都可以挂断或者是拒绝来电。当然了，安卓系统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从我们最初使用的 2.3 到后来的 4.0 再到后面的 4.1 4.2 以及现在的 4.4 还有正在慢慢普及的 5.0 操作系统，系统的开发者也在针对安卓操作系统的无障碍化进行一次次的改造和完善。从最初的 2.3 读屏软件在手机上的体验并不是特别理想，到现在的 4.1 4.4 我们的操作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质的飞跃。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随着新版本的不断完善，无障碍呢也一定会走向一个越来越乐观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对于我们盲人用户来讲呢，智能手机就会越来越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的生活呢提供更大更多的一些便利。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课要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带领大家来简单的认识了一下安卓操作系统。从下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将正式带领大家来认识安卓手机，将从安卓手机入手开始给大家具体逐步的讲解我们的操作方法。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节课再见。